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创世纪，如果你还没有拿创世纪我们的讲义到前面来好吗？还有几分在这里。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上一次讲的一些概要，今天我们来看这些经文。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圣经的最开始是以神开始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别的东西，所以这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里用了一个名字来称呼这一位创造主，神这个字哈，这个字如果照音译，有一些今天的学者认为神这个字可以读成类似 Elohim 这个字哈，在英文的拼法里面把它拼成 Elohim， 讲义有没有写这个？有哈，在讲义的第二页翻译作伊罗心 Elohim 这个字。这个名字的意思一般相信它的意思是至高的大能者的意思。至于它的读音，因为希伯来语言不是一个传流至今都是一样的一个语言，今天犹太人讲的希伯来话跟圣经的希伯来话并不那么一样，所以圣经的希伯来话我们称它为古典希伯来文或者圣经希伯来文。那 现在好像逐渐的犹太人他们想希望能够使这个语言复活，正在他们越来越看重这个。那无论怎么样，因为它是一个并没有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没有间断的传流下来的一种语言，所以今天的学者并没有把握它到底怎么读的，因为希伯来文原来并没有母音，后来加上去的，所以这只是一般他们接受的大致上的读音了。所以这个神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至高的大能者的意思哈，有的时候用一个比较简略的写法，在圣经里面有时候用一个简略的写法，在这里我英文把它转成英文的时候是 ELL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伊勒或者伊利哈，所以也许你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有一个祷告，马太福音照着那个音把它译出来叫伊利伊利拉玛撒巴各大，你记得吗？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用到Elohim 伊勒这个名字哈。希伯来人的名字常常都跟神的名字有关，古代很多人的名字都想办法把他的名字跟他们的神的名字放在一起，外邦的世界也是一样，像巴比伦尼布甲尼撒这个君王的名字就是跟他们的一个偶像尼波的名字放在一起的哈，像波沙是吧，他是跟他的一个神叫比勒 Bel 有关系的一个名字哈。那以色列人也是一样。那我们中文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看得出来，因为中文的体系跟希伯来文的体系相去甚远，我们中文不是有字母的语言嘛，但是英文虽然也跟希伯来文不是那么接近，但至少他们都是有字母的语言，有些地方比较容易对照的这样表达哈。所以当他们把 圣经中这些人名地名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就比翻译成中文比较容易表达出原文的那个原来的样子哈。你如果有一本英文圣经，你看见提到一些比方人名，他如果后面有 EL 或者前面有 EL， 就表示他的名字里面有神这个字，多半的时候是这样。比方伊利亚 Elijah， ELIJAH， 前面这个就是神这个字哈，后面的 JAH 是耶和华这个名字的一个简称，所以以利亚这个名就变成用神这个字 EL 跟 JH 就跟耶和华这个字合并起来的，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或者神是耶和华的意思，知道吗？那其实有另外一个人名字跟以利亚的名字几乎意思几乎是一样的，只不过他颠倒过来，他把耶和华的名字放在前面，以利这个伊勒这个神的名神这个字放在后面，就变成 JOEL 叫 Joel， 就是约珥，所以约珥的名字也是耶和华是神，或者神是耶和华。那翻成各种语言的时候，都必须决定要把它翻译成什么。当他们翻成希腊文的时候，也许比较容易一点，希腊文神就是一个字叫 Theos， 他们就翻成 Theos。 英文大概也比较容易一点，就是只有 God 这个字。可能宣教士比较困扰的是中国的宣教士，当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发现要把神这个名字翻译成中文就遇见不同的意见了，因为中国人是一个很多神的民族，还不只是这样，他们对于神的名字，像希腊人，他们虽然也很多神，可是他们每一个神各自有很清楚的名字，而他们称呼神的这个字统称是一个字而已，但是中国人就不一样了。所以当宣教士要翻译我们的中文圣经的时候，他们就很难取舍。有一些宣教士主张用神这个字，中国人自古以来有神这个字，但是有一些宣教士认为中国人讲到神的时候根本没有至高神的意思，比方像台湾人讲神，神跟灵啊，跟鬼啊几乎都一样，其实就是一般的中国人也常常这样，他们讲神跟讲鬼没有太大差别，讲到我们讲精神也用神这个字，对不对？所以这个神这个字已经是很普遍的，很平凡的一个字了，有点变成这样。所以有一些宣教就认为用神这个字不合适，应该用上帝这个字才比较合适，中国人称一个更高的一位是上帝。可是有一些翻译中文圣经的人，他们不同意，他们认为上帝对中国人也许另有所指，可能会造成误解，所以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差不多快要100年前，当宣教士在中国的许多的宣教士，他们觉得他们各自在翻译一些中文圣经，这样不好，因为太多的宣教士各种派别，所以他们就协调一下，希望给中国人一本比较统一本的译本，所以就各家各派也许有一些已经翻译了一部分呢，他们就集合起来一起来做这个翻译的工作，要把中文圣经翻成一整本，把整本的新旧约全书就翻译成中文圣经，而且希望尽量译文能够统一，给中国人一本最好的自己语言的圣经，因为毕竟中国人占世界人口很高的比例。那可是当他们翻译到要用神来上帝的时候，他们就有点抛锚了，就大家有点争论，到底用上帝还是神。据说他们停下所有的翻译工作，所有的宣教士都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两边的人各自引用中国的许多古籍，也借着中国一些文士的帮助，各自提出他们的见解。可是这样争论了大概几个月，好像争论了差不多3个月啊，没有办法得到一致的结论，就为了这个字。当然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很多次，听说最后其中一边的领袖因生病大概去世了，所以他们觉得说也许是一个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协调，既然两派各有道理，所以后来他们就决定两个名字都用，所以我们的圣经就有今天有神版跟上帝版。你现在手头的圣经神版还是上帝版？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还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耶和人是上帝吧？有谁是上帝的？啊，耶和人是上帝，上帝的占这么少数啊？我们如果讲台语的时候，我们比较喜欢讲兄弟，不讲神，神太说神就有点太，确实台湾人说起来没有那种味道了哈。哎呦，我们就会说兄弟上帝。那所以我们应该宝贝这本圣经，当年宣教士他们真实的下功夫，虽然他不是没有缺点，可是他们尽量的要给我们一本最好的圣经，连这个字都这样，所以他们这样区分。那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圣经神上面有一个空格，有没有？有的基督徒因为尊敬主，就以为看了圣经这样写，以为这个神的名字上面都要有一个空格，所以他们无论写什么上面都有一个空格。其实不一定需要这样的，上帝版的上面没有空格，对，上帝版的上面没有空格，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是为了排版方便的，以前不是用电脑排版，是用这个，而且尽量大家的圣经每一个版面一样，不要说这个字在另外一个版本里面到了下一页去，这样就麻烦了。所以他们神版，他们就神上面空一格，上帝版并没有空一格。所以如果你还是喜欢空一格，那是你的自由，可是不要看见人家没有空一格的人觉得他不尊敬神，不需要这样了，这样你很麻烦了。圣经里面神的名字非常多，主、神、耶稣、基督、救赎主、救主、以色列的圣者，每一个你都要空一个，你就很麻烦。所以我们不一定需要这样。那这本圣经因为许多不同的派别，原来他们已经做了一部分的，也大家集合起来最后成功这一本中文的圣经。所以这本中文圣经译本被称作和合译本。和，第一个和就是你和我的和，第二个和是合作的和，叫做和合译本。 OK，这本和合译本到现在为止大概用了差不多80年左右，从它整个译成之后，它在翻译的过程里面，对不起我插出去离开创世纪讲这一件事，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他们本来主要在翻译的是文言文的译本，文言文译本，但是因为这本圣经正在翻译的过程，中国开始白话运动，所以他们就临时转弯，也下功夫在在那个白话译本上面。我们现在手头拿的就是白话译本。事实上，这本中文圣经和合本对中国的白话运动有很大的贡献啊。所以现在我们有白话译本，就是我们一般在用的，也有文言译本。可是文言文的译本，不知道为什么圣经公会最近都没有再出，所以它断版了，你买不到。其实我觉得你有一本文言文译本也很好，因为它是翻得很好的一本圣经译本。好，那我们上一次稍微提到关于创造，有关创造的事情，最起源的事哈。那我们知道在这里第一节到第三节有人认为这里三位一体神都参加了这个创造的工作，因为这里都起初神创造天地，后来提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上一次提到那个运行，原来的有一个意思就是好像一个鸟类，比方鸽子孵育它的雏鸽用的那个动词。所以这里的运行有复孵有孕育的意思哈，所以这是带着一个生命的孵育的意思哈，所以这是神的灵所做的工作。第三节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在新约圣经里面称基督，称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神的道哈，在太初就有的永恒的道，也就是神的话。所以在这里神说出话来事就成了。有人认为这是第三个位格在这里的工作。所以如果是这样说，那么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神都在创造大功里面参与了。事实上在圣经有别的地方提到父子圣灵参与了创造的大功哈，提到圣灵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这是诗篇里面的话啊。那在 箴言第八章提到，神的儿子，他以智慧的称呼，智慧的身份，在那里提到说，在神创造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为工师，就是做工程师哈，总工程师啦，来参与创造的工作。那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也提到神的儿子参与创造的工作，说万有是借着他造的，是也靠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那这六天的创造，今天我们要来讲这一件事。我希望弟兄姊妹，既然我们有这个课程讲创世纪，如果你能够借这个机会记得这六天各创造了什么，是一个好的机会把它记起来好吗？我也觉得竹日许老师应该要求小朋友从小就要记得这一件事，把这六天的创造的项目记得清楚。你现在能记得吗？第一天神创造了光，对不对？第二天呢？第二天神创造什么？创造空气，对吧？对吗？然后把空气以下跟以上的水把它分开来。他上面也提到神创造水啊。有没有提到神创造水？为什么？创世纪第一章并没有提到神创造各种元素，也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创造的，但是也许他总挂在一句话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天地是用当时的人的了解，当时人站在地球上面在看天，他们对天跟地加起来就是整个宇宙的总和了，可以这样讲。所以这一句话用我们今天的话，也许可以说起初神创造宇宙，那可能就包括了所有这些东西了哈。那但是在这里说神造出空气，第三天呢？第三天神是把这个旱地跟水把它分开，然后他在上面造了各种植物，对吧？第三天是造植物。第四天呢？造日月星辰各种光体哈。第五天，第五天是创造，第五天创造只创造点，创造什么？鱼跟鸟类而已啦。你们怎么会说创造动物？这个也算动物了哈，可是不是指的地上的动物。它创造鱼跟鸟类，这是先创造的。到第六天才创造什么？地上的，这里把它分成三类，叫做野兽、牲畜跟昆虫啊，牲畜、昆虫跟野兽。我想它的昆虫不像今天，动物学家的分类法，动物学家分类法把昆虫这个字只用在六只脚叫昆虫，所以蜈蚣不叫做昆虫。可是我想摩西在记载昆虫的时候，应该把蜈蚣、蜘蛛、所有蚂蚁，这些还有马鹿，是不是都把它算进去？什么叫马鹿知道吗？不是压马路那个马路。所以第六天创造了这些牲畜、昆虫跟野兽，然后就结束了，对不对？没有结束了，如果结束你就不在这里了。第六天还创造了什么？人。所以弄清楚，这些动物、牲畜、昆虫是跟人同一天创造的，所以你不要记错了，它不是第五天造那些，第六天只造人啊。所以好像神一起的就把我们跟动物、牲畜，这个牲畜、野兽、昆虫好像放在同等列了，所以我们人也自称是一种动物嘛啊。那这是六天的创造。那今天我要先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讲一件事，上一次我已经稍微提到，那就是很有趣的是，我注意到这六天的创造，神创造之后，就是他每一次有一个创造的时候，他最先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分别。这是很有趣的事，而且每一天都有这一件事。他照了光，然后呢他就把光跟暗分开来。神看光是好的， 他就把光跟暗分开来。从此以后这个世界就有像这样的区别，而且人类也用这样来区分，有的时候基本上用来区分好跟坏的哈。对那些好的我们说它是光明的，而对那些不好的我们说它是幽暗的。当我们要讲到一个人是好的时候，我们会用明亮，用像这些来形容他，可是要讲到一个人不好，也许你就会用他幽暗，落在黑暗里面，或者像这一类来讲哈，不一定只指的光带来的区分，也讲到里面的情形哈，就有这样的区分，一直到整个圣经的结束都还是这样区分的。圣经结束的地方说，将来在永恒里面，在圣城新耶路撒冷，或者说在天堂里面，再没有黑夜。所以说再没有黑夜，在那里是永恒的光明。所以神一起头照的光，他就做了一个分别。第二天神的分别也很有趣，他照出空气，然后摩西记着说，他就把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以下的水分开来。什么叫空气以上的水？那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讲，他们抬头看见天空会降下雨水、露水、下雪、下冰雹，天空还会降什么东西？雨、露、冰雹、雪，还有什么？雾算不算？雾好像也从天空来，还有什么？霜，这是从天空来的哈。而且这些到地上都会化成水，对不对？它好像又跟云产生关系，因为凡是乌云密布的时候容易下雨，人类很快就有这个经验都明白。所以他们想到空气上面是有水的，当然空气下面有水，大家都知道有像什么的水？空气下面有什么水？河流、小溪，还有什么啊？海、湖泊、池塘，大大小小的各种水啊，一条水我们叫河流，一滩水叫湖，都是水，就是空气以下的水啊。当然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以下的水是彼此互动的太阳晒了，空气以下的水蒸发，就变成空气以上的水，空气以上的水降下来，就变成空气以下的水哈。那这个过程也有很大的好处后来人类也借着大自然的这个现象，学会另外一件事，就是把水蒸馏哈，就是水借着蒸发以后，它的一些脏东西杂质就不会随着上去，蒸馏之后再变成水，就是比较干净的水哈。那所以这是一个循环，可是我觉得这个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含义，我们来思想用到属灵的原则上面，那就是圣经里面用有的时候用雨水甘露这些来代表神的恩典，施予我们的恩典，特别借着圣灵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发现如果我们也应用到这个，你就发现神给我们的恩典，圣灵的工作，可以是天上来的，也可以是下面来的哈。在我们个人身上你可以这样子说，你也可以说圣灵临到我们是从上浇灌了我们，圣经有这样的话，对不对？可是圣经有一个地方主耶稣讲到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是从里面来的，他说信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是一个泉源，对不对？主好几次讲到泉源，泉源是属于地空气以下的水哈。那个圣灵的浇灌像甘霖像恩雨，这些是指着空气以上的水。那我们对于神的恩典的经历，我觉得我们两方面都要明白，都要经历。那很有趣的就是 一起头第一天哈，神分别的时候做了一个区分，说神看光是好的，然后分别的光跟暗。可是从第二天开始，神说看着是好的时候，都不是指着分别里面的任何一个项目，而是指着有分别这一件事好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因为以后的每一天，如果神说他看着是好的，都是指着他整个叙述完了，就说神看着是好的。神把空气上的水、下的水分开，后来就说神看着是好的。你有没有我在说什么？哦，就是只有第一天是他把光跟暗分开，一个是好，一个没有说不好了，咱至少说光是好的。可是从第二天以后，你就发现当神做了分别以后，他并没有说把它分别出来，一边好一边坏。也就是说第二天以后，那个分别并不在于善跟恶的分别，好跟坏的分别，并不是，而是那个分别本身就是神喜悦的。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属灵原则让我们思想，就是从创世纪第一章一起头就给我们看见神的作为常常有一种两面性，有这个也有那个。而在这里面叙述的许多东西应用在我们身上，可能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人都喜欢选择其中一样，强调这一样，有的时候就会忽略另外一样。可是接下去的这些分别，我觉得都能够让我们去思考，去默想说在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常常有这两面，这两面我们都要经验到。比方你要经验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我想那个意思是让我们明白说，当我们期待圣灵的祝福，期待神更多的他的恩典或者他的大能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种态度，就是那是我们所没有的，我们是属地的，是败坏的，是软弱的人，我们需要神，我们有一个对上面的仰望，对一个比我们更高的磐石的一个期待。你懂那意思吗？那种态度跟我们被圣灵充满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常常唱的那一首充满我充满 Fill Me Now 那一首诗歌，那个诗歌我们的中文一般中国教会在唱的译文啊，其实不是翻译的，部分翻译，那一首诗歌其实内容多半都是中国人写的，我猜是聚会所他们的人写的。可是真正原来那首诗歌的歌词并不是这样的，而我们的长老会出版的台语的圣诗，不是那本圣诗，是那本叫什么，我们台语圣诗另外一本叫什么，长青诗歌，是长青诗歌里面，长春诗歌里面提到录用了这一首的时候，它的意思是真的翻译的，所以那里有一节歌词说我是软弱极其软弱，记不记得你们唱过那首诗歌，我是软弱极其软弱，那个是原来的歌词。那我们想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我们可以带着一种渴慕，一种投靠，一种觉得自己是软弱很有需要的人，意识到这个需要很帮助我们被圣灵充满。所以我并不觉得我每一次只是想到一种渴慕说充满我用信心而已，也许有时候我们更多俯伏在神的面前，更多的承认我们的亏欠，我们会更多经历圣灵充满。我很相信神的儿女如果愿意常常认罪，常常谦卑的认罪，他们容易被圣灵充满。我想这是期待从上面浇灌我们的一个含义。可是另外一方面，主也提到对神的儿女而言，我们已经有主在里面，有圣灵在里面，他说我们有腹中这个圣灵的江河要从腹中流出来，也就是从我们里面涌出来。所以我们要留意的只是我们里面已经有泉源，而我们不要让它塞住了。我们并不是在那里觉得我没有，然后等着上面淋到我们，不是的，是我们已经有，那我们要期待它涌流出来。所以我们不要让它这个泉源塞住，那我们就要看看什么东西会塞住泉源。有时候是一个罪，就提醒我们要对付的罪，我们没有对付。有的时候也许是一个坏习惯，还有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是什么？不信，你没有用信心。 所以主在那里特别强调说，信我的人从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你用信心明白说，我已经有，我不需要在那里好像觉得主很不愿意赐给我，在那里等着说啊，不晓得主会不会可怜我哈，就像乞丐在路旁，他不晓得会不会投个十块钱给我，不是那种态度，不是苦苦的哀求，而是用信心。所以这是两面，你懂我意思吗？这两面其实有点矛盾哈，一方面讲到我们很软弱，需要从上面浇灌；另外一方面是用信心知道从里面有涌流上来。而我觉得，不但是神创造的时候，就物质的世界而言，它分别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在属灵的祝福上面也是这样的。而请特别留意，神做这个分别的时候，称两边都是好的，神并没有说一定是哪一边。所以我想，我们应该交替的进行，两方面都要有经历。神儿女认识这些真理的两面是很要紧的。到了第三天，神把旱地露出来，把水跟旱地分开。所以今天我们看世界地图，我们知道差不多有四分之三左右的地球表面是海水，对不对？是不是我讲的比例对不对？差不多了哈，差不多四分之一左右是陆地。好，显然神在做这个分别之前，好像混杂在一起哈，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可能混杂在一起。可是神就把它分开来，分开以后，神要做一件事，就是在旱地栽种植物，都是有种子、有核的，果树、各种树木，还有各种菜蔬，还有青草。他把这些植物分成三类：青草、蔬菜跟树木啊。那在这里，神把水跟旱地分开来。我觉得这个分开，而且那个旱地是为了要栽种哈。可是你知道，栽种了以后还需不需要水？需要，对不对？所以你看，他把它分开，让旱地栽种，可是又想办法又把那个旱地哈，要把它浇湿，使它能够长东西。可是你又不能够变成完全只是混杂在一起，它必须有干的时候，也有湿的时候。然后我觉得这个用在今天的属天的祝福上面也有很好的应用。那我们知道这里提到有种子、有核，像这个，而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神的道，说它是种子，是不是以种子来比喻神的道？那种子要放在干地上面使它生长，同样的，神的道也要我们的心要有像干地一样扎实的土地让它生长。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也需要圣灵的浇灌，对不对？像雨水的滋润浇灌一样。我觉得这个分别，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思想，就是我们要留意被圣灵浇灌，这样神的道容易在我们里面成长。可是如果我们只是注意圣灵的浇灌，我们并没有好好的有一个干地让种子能够栽种在里面，可能也是不完全的。那是什么意思呢？我知道有的人，我认识有的人，他们也读神的话，也读圣经，可是我觉得那个圣经对他们益处实在是打很多折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很强调的就是圣灵的经历，所以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好像拿他们的经历来配那些圣经，他们没有真正的扎实的就是去读神的话。所以他们可以信主许多年，不时的讲异象、异梦或者是各种经历，可是你真的问他们圣经，他们圣经很不熟，因为他们从来不曾很扎实的这样读圣经，他们把它混杂在一起。可是神没有这样，神把它分开来。另外一种极端也许是这样，人很注意扎实的读圣经，他们好好研究圣经，从原文来看，分析看这一卷书的背景，还有分段它的每一个部分这个语态是怎么样的，做很多的分析，读出一些东西来。可是当他们这样读的时候，他们也知道圣经说要有圣灵的工作，可是他们把当读这些的时候觉得一种快乐，他们就当作那个是圣灵的工作，你知道吗？有的人是这样的，他们认为那样就叫圣灵的工作，那个神的话好像对我说话，我就觉得说 让我悟性有一个打开，我就觉得里面好像被照亮，也因此心里面火热。我们说那是圣灵的工作，其实那不一定。你看圣经有的时候把这个区分开来，像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那个故事，也许更多说明这个。那一天主跟着他们同行，主就给他们讲圣经，你记不记得？主给他们讲圣经里面指着他的话都给他们讲，讲完以后圣经说，那两个门徒心里就火热了。很多人来到那里就觉得那就是神的话，就这样的果效嘛。也许有的基督徒许多年他们聚会听到读圣经就来到这个地步，他们只要觉得那样心里火热，神好像对他们说话，他们觉得那就够了。可是路加福音在那里记载的没有停在这里，我们都记得那两个门徒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以马忤斯，耶稣好像要往前走。有的时候主有福音书有两三次记载这一件事哈，好像主要等他们主动的留他，那两个门徒因为得到帮助，他们就强留他，等到一同坐席，主耶稣拿起饼来祝谢的拨开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才认出他来。以后主就不见了，这是进一步的经历，这个变成他跟主有一个个别的经历。那显然那个故事也给我们看见，光把神的道听明白了，心里面火热还不是很够啊。我用这个来做一个区分，就是你不要这个极端也不要那个极端，你的生命里面也有干地的时候。换一句话说，有时候你那样去读圣经，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干干的。你并不是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啊，读到每个地方都蛮有滋润。像三本学校同学上我的课，有时候我开始讲年代，很难听那些年代数字的时候，觉得蛮有滋润。有的人因此就很没兴趣，觉得那个没有意思。你不要这样，会有干地的时候，对不对？你想想看，如果一个植物种在那里，它有时候你要浇水，它湿湿的，我总觉得湿湿的比较带有生命，对不对？如果你发现它旁边的土地都干了，你就觉得说，哇，那个干的一定不行，随时就去浇。只要看到干就去浇它，我们都知道多半的树会怎么样，死掉。这是很有趣的事哈。那在我们身上也是，你不要误会了，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应该有的时候感觉到神的同在，有时候不要感觉到神的同在才会长进，我不是这个意思了。可是确实你一定会做一些事是必须做的，但那些事可能并不是那么自然的带来所谓的恩膏啊、活水啊。可是如果是必须做，你就要做。有时候你要更 long term 的 considering， 就是更长远的来考虑它。就是说我做这些也许是有后劲，而不是当场就那么的有活水。所以我们有时候需要这样，我觉得用这些经文来想到这些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你不要只喜欢那种奋心型的聚会。我发现今天在教会里面那些受欢迎的聚会有很多都属于这样的，那些讲员啊，都是当场就可以让你聚会中途或者结束的时候心里面就火热，就觉得神同在这里。为什么？你发现那些讲员多半他们一句话就是一句话，每一句话就是一个力量，他们不会像我这样还要让你听了半天然后带着一个困惑的神情，他们不是直接攻杀，还要绕一圈去思想一些东西哈，他不会，他就一句话就是，耶稣要医治你，就是一句话嘛，对不对？如果你接受就是接受，他多喊几次你就真的觉得耶稣要医治你，知道？哎，这是好的，在神的教会需要有像这样的器皿。可是我让我这样说，如果神的儿女今天参加聚会听的是这样道，一个礼拜以后参加聚会听的是这样道。三个月来都听这样的道，一年都听这样的道，我跟你说，那个基督徒的成长一定有点畸形，因为神的道不是像这样的，他必须有另外一些东西是你需要带着回去。好像今天听了道，好像觉得还需要去煮嚼煮嚼啊。哎，可是如果你去思考，去梦想，后来明白了，或者去遵行。以后你就发现，那个在我生命里面带来力量跟一个祝福，也需要这一方面。你了解我意思吗？两方面都需要。 我们在聚会中，我自己我常常期待弟兄姊妹可以在聚会的时候就得到一个奋心，那是一个恩典的力量，使一个也许今天带着一个绝望、灰心、破碎的心、困惑、痛苦来的人，在聚会中就得到帮助。可是我不会只期待这样，我期待另外有一些情形是弟兄姊妹可以把神的话带着回去，要继续的藏在心里面，去遵行、去默想，后来带来后劲哈。应该有像这样的时候，就是神的话各种不同的功能。所以你看，有这一面，有那一面，但是神并没有打算把它混在一起。说，那既然也要干的，也要湿的，我们就来一个不干不湿的。神不喜悦不干不湿，你知道吧？圣经很清楚的讲，在以西结书47章讲到那活水江河的时候，他就这样讲，他说哈，连沿海都可以，就是死海都可以把它治好，没有活水的江河。可他加一句话说，可是呢，那个湿洼之地不得治好，就是那种沼泽型的东西啦，裸瓜美的啦，就是那个说它是土地又不完全是，你踩进去啊，就踩了一尺深，里面有泥土，可是也有水，说它都是水也不是都是水，神说那个根本无法医治。到了新约，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主耶稣说，如果有人不冷不热像温水一样，就把它吐出去。所以我觉得这个道理，这个分别是神一个很重要的法则。也许我讲的不是顶周全，可是希望大家思想，我相信这是一个正确的道理，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事。这里不只是把旱地跟水分开，它也把各种植物分开，对不对？那我先不要讲到有太多属灵的含义，就属肉体的含义，我就很喜欢讲这一点，就是这些东西是我们的食物嘛，至少亚当的时代，他们的食物，他们所有吃的东西都在第三天创造的哈，你知道不知道？因为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不吃动物的嘛，不吃肉的，所以他们所有的吃的东西都是在第三天创造的哈。可能提醒我们，神创造了这么多，我们最好吃东西均衡一点，不要偏食。我也相信这是最基本的健康之道。那些不时的提出一个新理论，说应该吃什么东西，另外一个时候告诉你不要吃什么东西，我真的建议那些哈，听一听，看一看，笑一笑就好了啦。不要太看重那些东西了，是真的。那些东西提出来的时候都是很吸引人的，绝对他可以告诉你说我怎么样这样吃就得到帮助，什么病得到医治，除非他能够给你证明一件事，说我们已经有过50万个 case， 所有的人，这里面有49万人都这样吃就得到医治。如果不是，你不要管他什么很严重的癌症啊，什么病，糖尿病得到医治，你不要管这个。因为我跟你说，我们也有可能可以找到一个人，他有癌症或者什么严重的疾病，他说我就是出去晒个太阳得到医治了，你要不要跟着做？不要看医生，晒太阳就好了。一个两个例子那个是不准确，你懂吗？我们有各种无论是倚靠神很奇妙的这种独特的例子得到医治的例子，也有一些很奇怪的例子，知道吗？没有人能解释的原因他得到医治。所以不要因为几个人做的见证太受吸引，我们可以听一听赞美主 OK 就好了。而有一些东西是你应该长久接受的，属于圣经的道理。一个就是均衡饮食，我相信这是神做的，因为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神要我们挑怎么样的食物，除了旧约时代有为了别的原因有洁净不洁净的动物的这些东西以外。但新约保罗讲了一句话应该就够了，他说凡物我都可吃。新约的旧约应该把我们带进这样的光景。如果我们在身体有特别状况的时候，主好像带领我们那个时期也许多吃一点什么东西，少吃一点什么东西，这是可能的。无论那是从别人的经验，或者从尝试来，或者甚至从我们自己里面的感觉来， 我很期待我们的弟兄姊妹越来跟主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我们的整个的灵命都更健全，以至于当我们身体有状况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感觉，敏锐的感觉，觉得我不想吃什么或者想吃什么，而那个感觉是对的。我相信很多人可以有这个经验，我自己很多时候有这个经验。这个是一个不只是神圣的医治，是神圣的健康的一个法则，所以这是我们大家可以留意的。第四天也有一个分别，神用日月星辰，他定出日子、昼夜、节令、季节，好，借着日月星辰定出这些。古代的人虽然对天文学还没有很多认识，至少知道我们所有这些季节、节令这些的区分跟日月星辰有关。他们用太阳决定的节气跟季节的变化，跟用月亮来决定的另外一些变化，自古以来两条路线就一直在进行着，也都有非常杰出的这个成果啊。今天我们科学家所知道的也跟古代人多不到哪里去了，只不过更多知道一些所以然，更多知道一些数据而已，但是对于它的一些作用，其实古代的人就知道很多了。那我觉得这个用在我们身上也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的生命也需要这样，我们生命需要分昼夜，需要分一些区分。在上帝造我们的生命还在地上的时候，你一定要留意这件事，你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不要常常过度的熬夜。如果你的生活形态是你必须晚上两点睡，你早上就必须尽量不要那么早起来。可如果不是这样，尽量留意，比方睡眠有他该睡的时候，虽然每一个人不一定一样哈。每一个人不一定一样，这个不是只为了身体健康，我想这个在很多方面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我想今天的人他们比过去的人更不注意这些，也许睡眠更少。今天很奇怪，今天我们有比以前更有效率的无论机器无论各种发明，我们生活水准也都比以前好太多了，可是今天的人都比以前花更多时间在工作。所以我想今天这个世代的人普遍都比过去时代的人睡眠不足。我跟你说，我相信这个是现代人比以前的人有更多精神有毛病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我个人相信的。当然精神有毛病有的时候有别的原因，我们不能说每一个这一方面都是这个原因，可是我相信就普遍的数据来说，我个人相信这跟这个有密切的关系。当然有的人他们的问题不是不愿意睡，而是睡不好，那当然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也是现代的问题，压力各方面，这个我们在福音里面，基督的福音真理里面有另外一些话要教导我们这些事，可是这些都是相关的，我们应该要有这些区分。工作的时候，有休息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区分，甚至有时候用春夏秋冬都可以区分的。我们应该有像春天一样觉得很新鲜，欣欣向荣，带着青春的气息，很快乐，有那样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很有力量，像夏天一样，不是只是在那里欢乐跳舞的时候，有卖力的工作的时候，对不对？有埋进去工作的时候。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像秋天一样，也许经历生命的风浪，在那样的生命的风浪里面，可能你没有办法尽情的这个发挥你的智慧力量，在那里工作做什么。可是有那样的季节，也许有的时候你会像冬天一样，你从生命里面深觉得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更谦卑俯伏在神面前，觉得需要神。你知道生命里面有时候需要有这些。我这样讲当然 不是叫你故意安排这些，可是有的人他们会不接受这里面其中某一些季节的变化，或者他们想要过一种生活，一直都是春天，整天都可以快快乐乐这样过日子。另外有一些人无尽的冬天，他们整天就想到自己的痛苦，自己受的苦，整天想这些。不，我们应该也有从那里出来的时候，对不对？我很喜欢想到，我有一次在，我忘了在哪一个博物馆，也许是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还是哪里，买了四幅画，现在在我家里的我太太的书房。以前我跟有些地方题目我提过，那四幅画其实是春夏秋冬哈，可是我觉得它也说到人的一生哈。它第一幅画有一艘船正要起航，上面有天使在前面，那艘船很漂亮，前面有一个黄金的一个船头，天使在船上，那里面有一个小婴孩，人生正要开始，这是春天啊。到了夏天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人已经是一个成年人啊，已经长成了年轻人了哈。他正前面有一个理想抱负，他跟天使说拜拜再见，不需要天使，自己往前去啊。到了第三幅画秋天的时候，那个船已经开始有一些毁损了，这个人已经迈向中年哈。这个时候他发现生命有各种风浪，乌云密布，他正在那里不容易哈。到了第四幅画，那一艘船已经非常破旧，这个人已经垂垂老矣，可是他跪在船上祷告，前面是一个天城的盼望，天使又来了。最好你不要这样，中间那黄金时期把天使请他走路哈，自己走你的世上的生活。那我觉得我们平常的生活学习有这种分别很好。我常常建议父母从小要让孩子有这种分别，就是他该读一点书的时候，你就要约束他一定要那段时间读书，一定也要分出一些时间让他可以玩可以活动，也有一些时间要让他工作。如果我们大致上分成这三件事，工作、读书跟玩。有的父母不是，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好好管孩子，也没有这样去留意，所以呢看到孩子玩就骂他都不读书，然后你骂了孩子不一定去读，你也没有去逼他读，过一会儿再骂一次，整个晚上四个小时都一直骂他没有读书，而孩子呢确实没有读什么书，可是他觉得他一直在读书，因为妈妈一直骂他，你懂那意思吗？你很难让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有一个 self discipline， 有自律，很难。除非他以后他遇见别的神的恩典，使他在修正自己，才会变成这样。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让他这个时候是玩，尽情的玩，甚至陪他玩，跟他一起疯。可是有一个限度，该安静的时候就要让他安静下来。你有这样的时候，有那样的时候，这种区分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个要随着孩子的年纪，有时候有区分的。更小的孩子，我刚刚讲那种每一个时段都不要太长，大一点的孩子也稍微长一点。等到更长成人了，有时候我们就需要坐在那边安静，一安静就两三个小时，对不对？可是你不要一起走，就训练小朋友要这样做。二十分钟有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段落，所以我都建议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尽量每一种，这个聚会里面的项目不要超过二十分钟，就要换另外一个项目。这样你了解我讲的意思，你可以去应用在一些事上。我们已经成长的人，有时候也需要这样去区分。第五天跟第六天，神造了各种鸟、鱼、野兽、昆虫、牲畜、各种其类，也是一种分别，对不对？一种分别。神赐给我们一个很多样性的生存环境，那我觉得我们人应该也因此有一个更宽广的心啊。无论我们什么事情临到我们，什么东西临到我们，遇见什么，我们都尽量去欣然接受，不要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有太多我们自己的选择。这个可以包括物质的领域，可以包括属灵的领域，都可以包括在内。 我发现越没有自己的选择的人越有福气啊。当然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选择，是因为他的个性就是懦弱，或者是就是那种什么都不在意啊，迷迷糊糊度日，我指的不是这样啊，是一个爱主，他也深信主为他的一生有一个计划，包括细节，而且他每一天使自己靠近主，心里面火热要为主而活，也随时预备好主要他做什么他愿意。像这样的人，我相信他们如果带着一个态度，就是啊，更多让主自己的安排，而没有太多自己的规划，我觉得会比较好。这件事情我知道跟今天很普遍的，包括在教会里面人教导我们要做生涯规划，似乎有一点冲突。我不要太多的去讲生涯规划一般人讲的有什么不好，但是我讲正面的，如果你同意我的话，而你又发现跟那些冲突，那你就自己去跟随主嘛。可是我真的觉得我们越少做这些太多的对自己的计划选择越好，主最知道我们是怎么样。而且你不要担心主觉得说主会不会他太忙了，他可能管不到我这么细腻的事，你不要弄错了。大卫在许多年前就认识这件事，在3000年前他就这样讲，他说你向我所怀的意念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这是诗篇139篇的话。也就是大卫知道神向我们怀的意念不但很宝贵，也就是他爱我们关心我们，而且他向我们怀的意念那个数量非常的大，那个意思就是说事无大小，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神都会关注到，你要相信。那些没有花太多的心力计划他的一生，觉得应该这样更好那样更好的人，我觉得通常都是能够活得更单纯，他们生命可以更专注在那些优先应该专注的事物上面，比方爱耶稣、服侍别人，而且在每一种各种环境里面他没有太多的意见，无论顺无论逆，他比较容易喜乐，像圣经所要求的。如果你对一些环境已经有自己的规划、自己的期待，一旦那个环境不是这样，你很难喜乐起来，对不对？对吧？我们人很容易这样。一旦我们已经有一个期望了，而那个又没有达到，你就会这样。你们有的人听我讲过，前不久我才讲过这个例子。我平常搭飞机的时候，我们都坐经济舱，我们觉得搭经济舱最好了，因为商务舱贵一倍的价钱，何必嘛？位置稍微大一点点，一样睡觉，管它位置大还小。吃东西早一点吃，那有什么关系？还有，餐具是用瓷器的，那又怎么样嘛？可是因为我常常飞，所以我有金卡。有一天我要去美国，那一天是我一个人去。如果跟我太太去，比较不会发生这种事，我一个人。然后我去 check in 的时候，他们因为我是金卡，那天不晓得为什么，他就主动帮我升级，大概是他就跟我说，我给你一个EA 的位置好不好？我说是不是窗户边？是不是走道？他说不是，我喜欢走道的位置，我不要跟人家说对不起去上厕所。他说不是，我说我喜欢走道的位置，所以他就给我换到走道的位置，不要换到20几号再来。等到我 check in 完要去登机的时候，我才想到他给我是 EA。因为是商务舱，商务舱贵省官管他是不是走道都不会影响别人。我们这种人就是没有坐商务舱的福气啊，天生就不是坐这种的人。那我平常坐那个我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当然没有啊，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事情。可是那天就是因为他已经 offer 一个机会说做商务舱，结果我就平白把它放掉。我跟你说，一直到上飞机我心里都不太舒服。所以你知道人一旦你有一个前面有一个规划，有一个期待的哈，而他没有达到，你就是会这样了。当然我很快去得胜他，说赞美耶稣。所以你要知道，我相信今天世界上有许多神的儿女，他们浪费许多的时间在这些事上，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生命有各种计划或者这种各种期待。当生命不是这样的时候，他 他们就花很多功夫去请人为他祷告，自己祷告，或者发怨言，或者暗自流泪，或者怎么样挣扎。可是我跟你做见证，我许多年来我很少做像这样的事情，也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我们相信无论什么事都是主允许临到我们的，都对我们有益处，我们都充满了赞美。所以我们虽然也唱了个诗歌，我也讲这种道，或顺或逆，你知道吗？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很少区分什么叫顺什么叫逆，真的很少，因为就是很平淡的日子，我们继续的跟随主。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各样多样性的一个世界，很可能他对待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不要限制的主，我们有一个更广大的心，完全放在主的手中来跟随主。第六天主还创造了人类，然后他创造男创造女。我跟你说，我所知道的分别，最大的分别我认为就在这里。我常常说，人跟人的分别，无论是种族、肤色、教育程度、聪明、愚笨、各种背景，那些分别都没有像性别的分别那么大。男跟女的分别实在是非常巨大，巨大到一个地步，如果你不懂这个，你们就常常争吵，因为实在很难了解对方是这样，多半的觉得对方是错的，很多的不一样的意见，不一样的看法，对一件事情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两个人都一样盯着一件事情瞧，他跟我想得到的反应完全两码子事。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就会发现事物很难沟通。其实他不会的，因为那个源头都是神，照男人的逻辑方式的那一位神也照了女人的逻辑方式。而如果你想要更多认识神，这是一个好机会，因为男人的逻辑方式加女人逻辑方式等于神。当你有时候觉得神 doesn't make sense， 神不可理喻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他造的那个另外一个性别也常常不可理喻。可是其实神就有这两面，就像其他真理常常有两面一样。这不是让我们去起冲突，刚好相反，是让我们生命能够达到完全。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因为原来并没有神的永恒，是神跟我们分享，所以我们需要成长。我们在成长以前，我们都是只会顾单面的啦。可是我们成长的方向就是逐渐的两面的顾到，这两面顾到不一定在道理上能够讲得完全，可是在我们生命中会成全一个成熟。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分别。那其实不止男女，各种情况，像我们今天讲的很多事情，神所做的这些分别都是充满了智慧，是一条生命的道路，一个成长的道路。所以这是我读到创世纪我自己觉得很宝贵的一个亮光，一个教训。今天特别用一整堂聚会跟大家分享这个。